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吴欣欣。去年在全球接力进行的冰桶挑战热潮下，自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发布了视频，自称在零度以下的冰水内浸泡了至少30分钟，此后引发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最近中国的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揭开了陈光标泡冰桶的真相，而陈光标本人也已经公开承认造假，但是他表示他的做法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为了推广慈善。陈光标的冰桶挑战到底挑战了谁呢？他的造假行为对其本人及中国的慈善事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就是争议事件的当事人，中国企业家慈善家陈光标先生。陈先透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您好主持人。
那另外呢，
陈光标
是您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
博士好。
光标先生好。
那另外我们
你好博士，
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陈光标先生，我是吴欣欣。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非常的欢迎您。那么我们在看到，
我也非常的高兴跟您对话。
很好。我们在您的微博上还有微信上呢，都看到您发布了一份声明啊。那么这个声明是您关于冰桶挑战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声明中呢，您说您是采用这个行为艺术的方式来终结冰桶挑战，实质上是为了让浪费水的行为到此为止，用环保节约的方式来做慈善。所以呢，首先呢，想请您来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一下您的这种行为艺术好吗？
啊，好的。我为什么因为冰桶挑战这个当初是关爱节动人啊，后来很多中国的名人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我说中国13亿人口，如果说每人都来交一桶的话，那么把中国的要交到中国交每人交一桶，13亿人是不是交13亿桶？要交到中国几个太湖的水？因为2010年10月份云南抗旱，我看到老百姓真的是比这个黄金水比黄金这个水比黄金重要的多啊！我看到老百姓那么可怜缺水喝，我的捐了6000多万去买水去打井。我看到好多老百姓嘴唇上干的没有水喝，我当时身上也没带水，我恨不能身上有个小刀的，我把我手上该个血滚出来放点血跟老百姓嘴里面，我心里面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看这个船的水浪费太厉害了，所以说呢，我想我来通过一个什么样能叫这个一锤定音，让这个冰桶挑战能就是大家就不要再传了。那么我陈光标就想个点的，那么浇在我头上的是30桶的是真冰和真水，首先这是肯定是事实。那么我蹲在那个桶里边，为了把水保护好，蹲在桶里边我放了两小桶的热水，我就以防这30桶的冰和水浇到我头上，我蹲在里面受不了啊。那么呢，这是我认为呢，对慈善的这一方面，第一个算创新，第二个呢就要告诉多少人，你不要再搞了，你再搞你没有拿，没有一个人可能用30桶的冰桶来和陈光标挑战的。我当时就是这个真实的想法啊。
陈先生，所以您事先是知道这个里面是有热水的，对吗？
对，我那个底下是热水，但是浇在我头上30桶冰和桶，那是真的冰和冰水啊。
那么就是说这个浮冰之下是媒体报道说浮冰之下是50度的热水，所以您当时在进行这个冰桶挑战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在这个视频上告诉观众或者听众，对不对？
对，我没有告诉。如果我要告诉了，可能当时就起不到这个一锤定音的作用，可能大家你搞这个可能。我当时就是没有告诉啊，就说心里话。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事后这个事情会曝光呢？
事后的曝光也只有我自己知道啊，没有任何人知道。当时凤凰卫视找我采访的时候，他让我谈一下慈善和环保的创新。他比如说彪哥，你这个冰桶挑战你是怎么创新的，那我就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呗。
好的，谢谢陈光标先生。小夏，请您来给我们谈一下您的想法，就是您如何看待这种用行为艺术来做慈善的方式？
我想啊，这里头我还有点认同陈光标先生的看法，因为这是从冰桶挑战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种形式啊不适合在贫穷国家进行，因为各家各户有冰箱，很多冰这一桶冰本身值多少钱，如果在美国买一袋冰的话，你也有几个美元，你交一桶上去，是不是？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是富裕世界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扔鸡蛋，当时我就想，哎呀，这抗议的扔鸡蛋，这鸡蛋不是能吃的吗？还有美国很时兴，他们玩就拿那个奶油啊互相扔，所以我觉得这种很多行为啊，其实是富裕世界产生出来的。我倒觉得真是陈先生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在这个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这么多冰桶本身，如果把那个花冰用的钱都拿来捐呢，本身就是很多钱了。所以我自己本人对这种冰桶挑战这种做法呢是比较不以为然的。但是呢，我想陈先生这种行为艺术挑战本身是不是也有一个，就是说也有另外一个底线，就是您既然这么做的话呢，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说比较诚实的做？有一点我倒有点佩服陈先生，是他过后吧，他自己把事情说出来，这也很有意思。
是，陈先生，我想请教您，刚才您说希望能够起到这个一锤定音的一个效果，希望大家不要再继续做这个冰桶挑战。那不过在您做完冰桶挑战之后，我们看到其实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名人啊、明星等等的很多人继续做着冰桶挑战这样的事情，在您看来是比较属于浪费水的一个行为啊。那您是否会认为说，如果当时您做完这个冰桶挑战，您在您的微博上公开的宣称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要再继续的话，或许更能够这个让你一锤定音的效果更加的强效呢？
达不到这种效果。如果光靠我来呼吁，靠1000个、10000个陈光标来呼吁，让大家不要停止挑战，肯定停止不了，肯定停止不了。所以说我只有用这种强刺激的办法，才得后来真正起到了。后来大家就没我做过去以后，就大家就没有再做了，基本上就没有再做了。所以说呢，就达到这个很多网友啊，很多那个模仿陈光标挑战，然后受到人体伤害，律师要起诉我。所以说，在这个光标也愿意表示歉意，并承担如果有模仿我造成的损失和身体伤害的，拿出凭据出来。彪哥是敢做敢当，没有任何私心的，我愿意承担模仿我在冰桶里蹬20分钟造成身体伤害，我所有的费用我会承担。
嗯，那想象您觉得这种公益诉讼是否能够进入司法的程序呢？陈先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名人，那么如果他这做的一个事情，他的本身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有点代表他企业的组织行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那么模仿就是你有号召力模仿了别人造成了身体损害呢，别人是可以诉讼的。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对这里头究竟是怎么样，但是呢，我想陈先生这个做法就是他也应该考虑到一个后果，就是他在国内粉丝非常多，很多人会跟他，他会不会想到他可以造假，但是那不造假的人产生的后果，他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嗯，而且不造假的后果好像其实挺，根据这个医学上来讲是挺严重的，好像说导致无法生育，所以我不知道对于一些男性的粉丝是不是已经造成了影响。
不仅仅是，应该是在这个冰水下，躺30分钟会造成死亡。
嗯。
那么提到慈善和冰桶挑战，我们看到呢，去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非常有名这个慈善家比尔盖茨，他也加入这个冰桶挑战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比尔盖茨的这个冰桶挑战的视频。
You have 24 hours. Good luck.
有一 这个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放非常短的一段了。但是呢，小夏，我们看到整段的视频，它是之前要先做一个模拟，对吧？先做一个模型，然后去模拟，最后呢，就包括他自己那个架子，在视频上显示他是自己做的，然后就简单的一桶冰水下来，就他从头到尾就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没有像陈光标先生在这个视频中是非常的多人啊，前呼后拥。陈光标先生，我不知道您看过这个这段视频没有？就是比尔盖茨的这个冰桶挑战的视频，您看过吗？
我看过。
您看过，您是什么感想呢？
对。啊？
您是什么感想？您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感想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冰桶挑战就是从美国从来的，同时也从美国我们的彪哥的粉丝最佩服的人盖茨先生，我就看到好多人都看到盖茨先生。后来他造成中国很多名人慢慢每天的这样传下去的。
嗯。
后来我一看这个浪费水太大了，因为我们都学过这方面知识的，地球上的98%的都是海水，只是2%左右只是淡水。那我们这个水的资源太浪，这水的资源越来越缺少了。所以说我看这样的，所以说我赶紧呼吁这个停止浪费水。我说这个彪哥不做水来做呢，要想达到效果就必须用一种让人深刻的印象的方式。所谓造假实际上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行为艺术，我不想去伤害任何人，但实际上证明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在中国后来再也没有用这个冰桶挑战去浪费水了。
嗯。
那我说陈光标身体也是一个人体，肯定也经受不住零下20度啊多少度水的这个受，也是受不了的。如果要做我肯定受不了。当时我也做了试验，零下5-6度，我人朝里面站了1分钟我都受不了，我赶紧跳出来了。不要讲20分钟、30分钟了，我2分钟都受不了，零下几度。所以当时我就跳出来了。后来我想底下放点热水吧，在我头上浇的肯定有很多媒体见证。冰和水30桶肯定是真的，后来
陈先生，您说您的本意是
不
想伤害别人，
能做到。
陈先生，您刚刚说您的本意是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您的这种行为会对人造成很多的影响呢？
因为我自己提前做了一个试验啊，我这个人从小还搞过冬游，我身体还是比较棒的。我搞个什么事业呢？我把我家里面冰箱冰水放在那个桶里面，我在里面蹬了1分钟都受不了，那马上就要跳出来。我想再坚强的人，他就蹬个2分钟，他也肯定会跳出来。就像人有那个第三反应，你拿手放往60度、70度开水往里一放，你肯定把手扔出来。
嗯，
对吧？我就蹬了2分钟，我一分钟我都受不了，我就赶紧跳出来了，当时那个冰水。嗯，
好，谢谢陈先生。小夏，您觉得陈光标先生这个冰桶挑战的视频和比尔盖茨这个冰桶挑战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其实名人做这种事情吧，也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不过呢，比尔盖茨呢名气已经很大了，所以他做这个呢，也就基本上是一个公益行为。我想陈先生的，在我看来吧，他是比较愿意取得这个公众这种就是公众效应，他有他的本意。而且我想，我这么听陈先生这么说，他是一个非常坦白，非常就是坦白的很可爱的一个人。
是陈先生，我想直接请教您，您刚才也提到说我们知道比尔盖茨还有许多知名的这个企业家名人，他们所谓做这个冰桶挑战是为了这个一个特别的疾病叫做这个渐冻人来做这个募款的一个活动啊。那您除了做这个挑战之外呢，您之后是否也有跟在中国或是跟世界地区其他的所谓这个渐冻人的协会或是这个研究这个疾病的组织捐款给他们，或是有对他们提供一些慈善的服务呢？
有这个有，我通过红会我捐了50万当时啊，就有，如果你给我邮箱，我可以把我捐赠病冻人这50万的捐赠发票我可以发给你。
嗯，陈光标先生，很多人呢质疑您的这种做法呢是为了吸引眼球，说是搞轰动效应。那么您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是做慈善的一个正路呢？
我认为是的。如果说我陈光标不采用这种方法，当时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浪费水啊，这个我认为节约能把这个水节约一桶下来就是慈善。 就像2010年世界无车日，我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无车日，我把我已经报废3年的奔驰车，我把它拖出来以后抛光打蜡，我当时没告诉大家是报废的，后来我就用炮头机把它打碎掉。哦，陈光标把自己的大奔把它砸掉了，我砸掉的目的让大家记住无车日，多骑车少开车。
嗯，
我最后2年以后，我告诉大家奔驰车已经报废了3年了，只不过我给它做个抛光打蜡啊，换一个新的标记啊，轮胎上都抹了亮油，给大家感觉还有个8成新。
嗯，
就像中国2年前出现的雾霾啊，我制造买行轩空气罐头，我呢力量很有限，但是我用我的智慧来去做一些正能量啊，这个让大家思考的一些间接的事情啊，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慈善啊。
嗯，好，想下的看法。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陈先生，就是您要是比如说您对浪费水有看法，对这个开车就是这种无车日有看法，您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观点说出来？您比如说你出来我想这个效果就是说你这冰桶挑战，我说我坚决反对这个因为浪费水，可是我捐款，那么这样不是也是能同样达到效果，而且没有不需要这个做这个造假行为呢？为什么您要造假而不是直接把话说出来呢？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在中国，你我想你普通话讲那么好，可能祖籍也是我们中国人啊。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你必须就是你讲做的好事再多，很少把这媒体把你报出去。那么你在好事里面，你能带点争议的东西，马上能上头条，能传播很远很远，就能把我后边想要的目的才能把它带出去啊。就正常我写了很多好的文章，基本上就10来家转载，那么我在文章里面弄2个争议的话题，哎，马上上头条，这是我总结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啊。
好，谢谢陈先生。
那么您是希望有轰动效应才来做假的是不是？
不是，我没有承认我那是作假，我认为因为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也同时呢我已经承诺了，如果有人因为我这个作假带来伤害，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我认为我这种就是你就是打双引号，你认为是假，那么我认为起到了冰桶挑战的一锤定音的作用。不知道节约了多少水，能帮助很多万人或者上亿人的饮用水，这是我认为我做一个无形看不到的一个大的慈善。
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接他们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陈光标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说，您刚才讲到所谓的这个冰桶挑战，您说是一个行为艺术，也讲到这个把车给砸了，这也是一个类似像引起大众这个注目的一个艺术的行为。那我想请教您，除了本身您认为自己是这个本身是企业家，而且是慈善家，是否以后您也会认为自己有这个艺术家的一个身份呢？
我不管人家有人称我是这个慈善家、艺术家、企业家也好，我总的一句话，我的落脚点一定是能影响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当好心，做好人，这是我最终的落脚点啊。这个我这么多年一直我都用我的行动在做的，而不是我嘴巴光叫不做啊，我都是用行动在做的。你们如果了解，在网上了解，从2004年印尼海啸我就捐了500万，巴基斯坦水灾啊，意大利地震，海地地震，巴基斯坦那个台湾莫拉克台风，日本海啸，我亲自救援。我就为只要世界上任何发生一场灾难，我都去捐款。那么我就体现了让爱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信仰，对吧？我做环保，做建筑垃圾处理，做2个钱不容易，但是辛辛苦苦的赚，然后快乐的捐。我100块钱营业额只能赚3块钱到5块钱，我这么多年也在坚持把我净利润的60%回报社会，啊，这个是事实。如果美国之音欢迎中国游驻记者，让可以到我企业去拿那么多凭据，捐到哪里去，可以拿给他们看啊。同时网上也都有啊，我并不是在作秀。我就像中国的厉行节约啊，光盘行动，对吧？我为了 倡导光盘行动，陈光标带着几十个员工到马路边酒店去找蹭饭蹭菜吃，你们吃不完我们来吃。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号召大家去找蹭饭蹭菜吃，而是通过这种啊，就要节约。因为我看到的中国的餐桌浪费啊，50%都是浪费。所以说我这个光盘行动一发起来以后，你看现在中国的100多万家酒店都挂上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我非常的高兴啊。
好，谢谢陈光标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啊，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跟您说。我们首先请江苏的高先生，江苏的高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
江哥好。那个，
哎，老乡好。
听广大女士好。啊，高哥好。江哥，我听你，就是我跟你不是死红老乡，就是我感觉到在我们这个社会，像你这样有担当的人，像你这样有富人，就是比较富裕的人，不是富人啊，叫大富豪，就是能捐款那么多，还愿意去破例，能这个在社会上做一些公益事业。我感到这个为我们这个老乡骄傲，我点一个赞。好，谢谢。
好，谢谢江苏的高先生。
谢谢。我为老家捐的乡村公路养老院这个好多电脑，教学电脑啊，大概也捐了几千万，但我在老家没有做过一分钱的生意啊。
好，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的郝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郝先生您好。
你好。
嗯，
你好。
请讲。
我就是想跟陈彪光先生一下，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也是，他是在美国去请美国的穷人吃饭，他还穿着文革期间的服装。我试试想问一下，他陈光标他是要表达的是，第一他很有钱，第二个表明他很爱国，再一个我就想跟陈光标先生说一下，你做慈善可以，但是你不要做秀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太露骨了。第二个，不要太炫耀自己有钱了，做慈善也可以，你悄悄地做就可以了，很多人看不惯你的行为，我就是其中之一。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其实陈光标去年在纽约做慈善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请陈光标先生上来跟我们一起参加一集的讨论。所以请陈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就北京的郝先生认为说做慈善应该悄悄地做，您怎么看呢？
你可以看看美国之音有一份报道，中国有了陈光标才真正有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这篇视频我手机上有，哎，我那个网站上有，是美国有朋友传给我的啊。因为中国有了陈光标，我高调的目的就是想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给更多的富豪，给他们一点压力，要他积极的履行担当社会责任。如果说我陈光标是偷鸡摸狗、偷税漏税，你让我高调，我也不敢高调。我的高调的原因，我看好多富豪赚的钱移民啊，这个洗钱、赌博，那么我看了以后看不惯，我只有用我这种高调的方式。首先我自己要以身作则啊，只有我用过这种方式来带动更多的人去履行社会责任。同时这么多年来，很多人跟我10年，我们在家过春节，到云贵村、西藏、甘肃，一发都发了几千万啊！一发到你在网上都能查到的。那为什么？这我也号召，每年都是上百人、两三百人跟我提着现金就跑了啊！这个我相信是高调的作用。
好，谢谢陈先生。不过您刚刚提到的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呢，我们在场的3个人好像都没有印象，也没有看过啊。我们可以
不是美国之音，是美国 CNN 台，不是美国之音 CNN， 还有一个法国的解放日报，你可以查一下的那个、
其他的外国媒体、
那个、
其他的媒体。对、好
的，
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可以去查一查。我们最后请辽宁的孙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陈光标先生好。我认为陈光标先生是中国正能量的象征。如果他要是党员，他是一个合格的党员能源；如果他不是党员，他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的话优秀的公民，合格的公民。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没有能力交到我国人手里头。我想请陈光标先生，你有这个能力， 我的手机号码是18690682545，18690682545。我通知人说，中国人现在的话就是你做了一千件好事，你也只能说是找你最差的一点想歪鸡蛋里吃骨头。如果你做了最坏的事儿，想法也要把你的话说这个最好那一面呈现给人们，这就是当前社会的一种不过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挣到钱了不知道怎么花。现在的话就是像你这样的企业家挣钱的了是毛泽东的当年的话倡导
啊。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只能打断您的发言。我们最后有一个问题呢，想给陈光标先生和小夏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知道呢，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呢，中国这个慈善事业还有中国红十字会是遭受了非常大的打击啊。那么不知道陈光标先生这次的这种您说的是这个行为艺术，但是呢对很多公众来说呢是一个造假，那么您觉得这个事件会不会进一步的打击中国的慈善事业呢？
我想不会，清者自清。因为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我的目的了啊，大家都知道我的目的，但是我这个高调在中国得罪了一些利益集团，实际上你们可以做个调研，我在中国北信老百姓口碑那是在企业家当中没有人和我比，但是这利益集团收买一些媒体一直在搞我，一直在搞我啊！我相信清者自清，他搞不到我。为什么搞不到我？因为我都是真金白银，都是正能量啊！所以说呢，你不知道，当然做好人已经从小长这么大就做好事做好人，我不可能再去做坏事。任何人打不倒我的这个。阻挡不了我去做慈善这个想法，我会依然的坚持做左手做环保，右手做慈善。这个对中国，因为我这个事情跟郭美美是两码事啊，两码事。任何人都不可以把陈光标这十几年来捐的真金白银把我抹灭掉，说我那都是假的，我那都有凭据，都有捐到哪里去，网上都能查到啊。
嗯，好，谢谢陈先生。小夏的意见呢？
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世界上就自由国家民主国家的慈善事业都是有组织化的，个人也好，就是说你必须有一种，你必须有结社自由，那么你结社自由有以后就能够产生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比如美国做慈善事业，比尔盖茨捐很多，但是比尔盖茨是做成基金会来捐的，它是一个组织。教会捐很多，西方的教会是最大的慈善组织，他们也是作为有组织来做的。而中国的比较困难呢，就是郭美美事件反映出来，中国的组织只要有组织，特别是靠这挂靠的政府的组织嘛，他们的腐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像陈光标先生这种个人做慈善的话呢，他就说真金白银只是掏出现金来做出这么一种行动，但是这不是一种组织化的行动，所以呢难免也就引起外边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你到西方来看，你看巴菲特也好，你看比尔盖茨也好，他们不是做成一个我个人到公路到路上给你们散钱，这种做法呢其实在西方是不被赞许的，而在中国呢也是被受到质疑的。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企业家慈善家陈光标先生有争议的冰桶挑战事件的讨论呢就只能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陈光标先生和龚小夏博士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稍后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中呢，我们将向中国的观众介绍美国总统退休之后的生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